OK，谢谢谢谢，哇，感谢你们这个一路相陪到现在啊，我们现在直播正式要开始了哈。好，那首先呢，一开始该跟在跟大家聊聊天之前，我们先这个工商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我现在都有持续推出这个线上课程嘛，啊，这个运用即兴心法啊，陪你轻松约会玩遍天下啊，对吧？那这个。课程呢，我们已经直播课已经全部上，已经上完了哈。那明天呢，啊，刚好还有一个直播加开课。那基本上呢，这个之前上过课的这个伙伴呢非常踊跃，OK。然后问了很多题目，关于约会、把妹啦相关的问题哈，问了20几题。所以明天的加开直播呢，一样是在10月3号明天晚上9点会开这个直播，一样会是用 Zoom 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这个分享哈，这些大家的问题啊，那就一共有20几题这样，应该会一直聊聊聊聊，应该会聊个1个多小时吧啊，内容应该还是满满的干货。那欢迎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课程伙伴们呢，可以明天刚好明天有加开直播，可以赶上这一波啊。现在这个加入我们的话，那明天就可以这个哈一起跟我们直播啊，一起提问，好吧？那其实我们平常在这个。学员的私密群组里面也是聊得非常热烈啊，就大家都有很多问题啊，可以会有我们就这个提出来，然后我们在群组里面，大家每个人都互相给建议。其实我觉得氛围来说还是蛮棒的，蛮棒，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啦。OK，所以希望大家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啊。这个课程链接呢，在下面的说明栏，可以点进去看看。OK，之后呢，明天的加开直播的这个内容呢，如果你错过了也没关系，我们一样。会把这个加开直播的这个内容啊，Q&A 的内容会把它分段去剪辑，然后重新上传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平台啊，一样会上字幕，会上字幕，OK，所以大家可以轻松的在家反复观看、反复学习，OK。哦，那最近的话就是有很多发生很多事情嘛，其实像最近有很多很不错的消息，关于亚运，对吧？这个我们的这个杨永伟又拿了一面金牌，对，柔道男神又拿下一面金牌，之前是奥运金牌，现在又拿下一面亚运金牌，非常牛逼，杨永伟。然后还有这个台湾三打三篮球也拿下金牌，很不容易啊。这可能是我从小以来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台湾在篮球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可以拿下牌，哇，真是太难得了。那虽然我看了一下那个影片片段。三打三感觉就是这个可能是年轻人比较擅长的一个运动啊，就是说考验这个速度跟爆发力嘛，在短时间内拿下大量分数的一个能力。但我觉得还是很厉害，不管怎么样，亚运金牌也是哇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这些年轻小将值得肯定啊，这些好像都是大学生的球员嘛，对不对？我觉得台湾三打三哦，斗牛要不要哦？台湾还是斗牛王国了，好不好？三打三超强。OK，民调哥说审查机制真的很瞎，对。对，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审查机制啊，哦，没错，好，那这个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审查 YouTube 审查机制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最近啊，有个频道，我不晓得大家平常会不会看，我觉得我本人很爱啊，因为我是这个本人是这个长期瘦身挑战者啊，就长期多年来瘦身长期失败啊的一个挑战者啊，所以不敢说自己是瘦身成功者，只能说是挑战者了啊。那就是像我们这种长期需要向自己健康啊瘦身的人，我们都会看一个频道，就是伯格医生的频道嘛。不晓得这个聊天室的人大家有没有在看？哦，跟我一样，伯格医生频道。那伯格医生的频道呢，其实中文的频道有三百，好像我记得是300多万人订阅。我看一下是不是300多万，好像是。然后他这个英文频道有1000多万人订阅。然后最近呢，他发了一个影片说。他说他们的这个1000多万的这个频道啊，跟300多万频道都可能受到了 YouTube 的言论审查，也就是禁言呐、啊。哦，那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个健康的知识的频道怎么会禁言呢？而且1000多万点阅频道都敢动，那靠腰，那这个我们这种小频道该怎么办，对不对？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发生这种事，然后听他讲才知道说哦，因为现在 YouTube 啊。他们官方对于这个错误讯息非常敏感，他怕说你的这个频道散播错误的医疗讯息。那但是怎么样去定义这个错误讯息呢？基本上就是只要与他们观点相反的讯息，通通都会被归类为错误讯息。 所以这就很可怕，就变成是有一点像是 YouTube 在经营一言堂的感觉。那审查484就没收益了，对啊，因为你被审查，第一个你有可能被黄标，被黄标你的收益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少。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被审查的话，你的流量会变得比以前没有被审查的时候降低非常多，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他们，而且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被审查的呢？因为他们发现伯格医生发现他的频道，现在做了很多这个自我疗愈的这个影片嘛，像比如说生酮饮食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分享，然后帮助了很多很多人，就很他们成功案例在他们一的网站上就有9000多个成功案例嘛，然后他们做了关于生酮饮食做了900多部影片，但是你现在如果在 YouTube 打 Keto Diet 就生酮饮食的英文 Keto Diet 哦，你搜寻的话，你一个伯格医生的影片你都搜寻不到，所以很明显的这就是一种这个审查机制嘛，就是他的东西自动不让你搜寻到。那你现在搜寻到的是什么？都是一些医疗单位、一些诊所、一些医院的一些影片，然后告诉你生酮饮食有多么的危险。他们鼓励人类，鼓励我们不要做生酮饮食，不要去做这些，因为它可能对你的身体有危害。甚至还有一些医学专家说，生酮这个酮本身是一种毒素，你要把它排出体外。但其实跟伯格医生讲的，看看这个我们所认知的生酮饮食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大家如果对生酮饮食有研究的话，你就知道酮它不是毒，它不是毒素啊，它是可以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运用的一个能量。葡萄糖你在体内多了，反而才是毒素。所以伯格医生就发现到这件事情，他完全被YouTube 给审查掉了。或者你也可以说有一个术语叫 Shadow Ban， 就是你没有接到警告，但是他就默默的把你 ban 掉，这叫 shadow ban， 就是中文叫什么暗影 ban 哦，大概这种暗影封锁这种感觉了。所以现在问题就在于说，如果 YouTube 这样子持续做下去的话，它会变成一言堂，然后它这个新的政策、新的改变会伤害到很多人，因为你在我以后，你在 YouTube 这个大平台 ，YouTube 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搜索引擎了，第一大是 Google 嘛，那 YouTube 已经是第二大了，然后他们两个是同一家公司嘛，大家都知道。当你在这第二大搜索引擎，你只能搜到一个观点，你找不到其他的替代观点，你找不到不同意见的话，那未来我们这样子的情况真的有办法提升我们人类的品质，或提升我们的健康品质嘛，或是健康情况嘛？而且只要是跟主流相反的意见、医学观点、医学共识的相反的意见，他们就认为是错误资料，就不让它秀出来的话，有没有可能他们这些 YouTube 官方，他们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他们为了广告，因为那些医疗单位、医疗诊所会下广告嘛，他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广告收入，然后他们就选择了站在他们的策略联盟、他们策略伙伴的那一边，然后就其他观点，他们就直接不让他秀出来，所以这对我们全人类其实是不利的。不啊，我们不要讲健康，我们讲就说我们的，我现在讲把妹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主流观点就是一夫一妻制，就是我们就是要，我们就是要先，主流观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先交往再上床，然后怎么样上，你要稳定，你要一夫一妻啊，你要跟你的伴侣尽量稳定啊，要忍耐啊，然后就是要步入婚礼啊，不要轻易离婚啊，这种传统观念它的好处是怎么样？就是受，它就第一个传统，大家都主流价值观，然后容易利于中心化单位，就是政府来控制。如果大家都只接受这样的观点，那我们现在讲，像我们这些人讲的，要转盘子啊，要大量的这个经验啊，然后再去从里面筛选，找到一个最好的、最适合你的对象。那我们这种东西会慢慢慢慢的不被大家看到吧？以后就所有有的，可能未来再过 maybe 3年5年，所有的人年轻人他们只能他们都听不到这样的观点，那怎么办？那会不会会造就男性在这两性市场越来越痛苦的一个结果？民调哥说我在直播民调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怎么说？还蛮好奇的。对啊 ，YT 当庄家的感觉永远都是他在操盘 ，YT 变维尼了。对啊，所以一切现在就是变成说，慢慢的变成是 YT 说了算。那 YT 要听谁的？听广告主的嘛。所以会越来的会变成一言堂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然后其实不只是 YT，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平台都会跟下广告连接在一起，对不对？都跟广告连接，因为都会跟商业行为连接在一起，所以 除了 UYT 以外 ，IG、Facebook、抖音全部都有 shadow ban， 而且我 Facebook 跟 IG 我都有被 shadow ban 过，所以我大家如果你有没有去追踪我的 Facebook 账号，我的 Facebook 那个流量超差，因为我常常放，我之前常放一些老男孩直播的精华片段在 Facebook， 然后他们觉得就是很多都是因为有时候会有那吴梦梦嘛，或者说是袁飞嘛，手枪女王袁飞。然后或者很多很多我们聊比较大胆话题的嘉宾，我们一起聊很多这种新三色话题，所以 Facebook 就觉得我可能就常常被检举嘛， Facebook 觉得我违背善良风俗，然后就 shadow ban 我了，所以或者其他没有 shadow ban， 他直接 ban 我，他直接把我 ban 爆啊，所以警告我很多次，他跟我说我再犯一次，我的 Facebook 粉专就会不见啊，所以我的 Facebook 流量已经基本上是超级低，已经等于是没有用了这样子。YT 现在超多诈骗下广告，对啊。他现在就是把伯格医生这样子很好的提供很好的资讯，提供我们治愈的资讯全部变掉，然后他放一堆这种诈骗广告给你，放一堆什么诈骗啊，什么轻松赚钱啊，对不对？这种东西很恐怖，投资群组，对啊，是一个养套杀阶段，所以我们用别人平台，我们话语权就是被别人掌控，脸书会警告人，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未来这个去中心化应该是个趋势啊！我真的觉得去中心化趋势，这些现在 Web 2.0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内容，但终归言论自由就是被这些平台掌控着。那这些平台的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些安全安稳的东西，不会违背广告商利益的东西。就算这些东西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他还是不会把它秀出来。他们只希望他们的广告商可以满意，他们可以继续投入大量的钱去下广告，然后再加上什么东西大家想看他就狂推那些东西嘛，一些没营养的短影片嘛，像大家有看九妹最近的这个讲的影片就知道嘛，他说长影片不会被推播啊， YouTube 狂推短影片啊，对不对？现在跟三年前比，短影片的流量的总观看时长已经超越长影片了，在 YouTube 上面，所以 YouTube 就狂推短影片，给短影片很多的版面，然后长影片就慢慢的式微，慢慢没人要看。但真正有营养的东西，你觉得会在短影片还是长影片里面？你们自己觉得？所以这是很可怕的。第一个 ，YouTube 给你很多速食化的娱乐，希望你花大量时间在这个平台上面，但是同时它又一言堂，然后又给你没有营养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它会播，它不会推荐给你，甚至你想看，你想要你主动打关键字搜寻，你都不一定能够搜得到。这一切都是有。因为这平台它背后有自己的这个很不透明的演算机制，或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私利，所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跟操作。其实就跟什么这个，所以现在的 YouTube 平台已经慢慢变成跟电视一样变成一个传媒了，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快而已。其实这个演变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YouTube 平台跟传媒没有两样，就跟那个什么明视。三台跟什么三立中天根本就一模一样，没有差别，对啊，抖音是受短影片是受抖音威胁，所以必须得做，对啊，因为抖音已经造就了现在年轻人，他们只看短影片，他们已经忍受不了长影片了。就像我这个年代是，我以前很喜欢看电影，我小时候可以每天看好几部电影，我不会觉得腻。但现在坦白讲，因为我看习惯了 YouTube 影片。10分钟、20分钟、5分钟，有时候你叫我看完一部电影，如果我没有真的静下心来，我可能都看不完，我也不会想点进去看。就是我有 Netflix 账号，我有 Disney Plus， 就我还有什么 Friday 影音，因为被远传绑约，靠腰我还有 Hami Video 的可以看，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亚运，我有这么多平台，但我一个礼拜可能顶多看一两部电影，极限了，因为我没有那个耐心，我的那个注意力已经被现代的科技、现代的趋势给影响到，我的注意力已经下降了。但我还可以看得下去，至少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影片。但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只能看30秒跟1分钟影片，耐心已死。对啊，九妹说长影片已死。然后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YouTube 这种审查机制，就等于是言论自由已死，在 YouTube 上也死掉了，只是有些人还没感受到而已。但我觉得伯格医生是一个让我很震惊的案例，是因为他就在讲自我疗愈啊，他没有任何，就我的频道的影片的争议性比伯格医生再大100倍吧， 但我的频道小，所以可能 YouTube 不管我，但可能我今天做完这一集，他们就开始管了。他觉得，哎、欸，干这个人，妈的乱讲话哦，他违背我们 YouTube 的利益哦，那以后不要让大家搜索到东区德的直播好了，有可能了。但是伯格医生他就在讲生酮饮食，他在讲自我疗愈，他就在讲你要吃什么对身体好，就这样而已。干，我觉得太扯了，我觉得太扯了。所以我觉得终归来说就是去中心化，因为你只要中心化的单位，你为了盈利就会乱搞。所以去中心化 Web 3.0 真的是未来的我们人类的要共同迈向的目标。当然可能 Web 3.0 之后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它会有又会有自己的问题，然后再来就会有什么，就会有 Web 4.0 对吧。所以我这是但这是未来的事，这是未来二三十年后的事情，我们要先解决当下的问题。当下的问题就是中心化的危机。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这是每天都会研究虚拟货币，因为它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货币嘛。我觉得是未来趋势。像你我们不能相信中心化的那个媒体平台，那我们当然也要对中心化的金融机构持很大的保守的态度，持很大的很严重的保守态度，对吧？质疑态度，因为中心化的机构已经对我们造成很大的金融危机过好多遍了，对吧？雷曼兄弟，然后很多银行倒闭，然后每年都在说台湾的这个劳保年金、健保年金快要撑不下去了，对吧？以前看一晚看三四部电影都 OK， 真的，我以前真的可以这样，我可以一整晚就看三部电影，就哇，感好爽，好爽，好爽。现在一天看一部真的极限了，现在注意力真的有限。我周遭的人现在都在看抖音，还我自己有一阵子也很迷抖音，但我就是后来发现太浪费时间了，我有克制。但我觉得这个下去很恐怖。伯格医生没有没了啦，他伯格医生还在，中文频道跟英文频道都还在，只是说你变得很难看到他，他很难被推播。但如果你有订阅他，你有按小铃铛，你还是可以看到他的影片，他每天都还会上传，但是他已经不会主动推播在首页上了，而且他，你如果输入关键字，他也不会主动推播在你搜寻的页面上，光这样就很恐怖了。美版央视 YouTube 平台逐渐成为另一个广电总局，真的，哎，好，所以我希望就是，我觉得未来人类还是走向去中心化了，但这还是很远的一段路，可能至少还要个5到10年吧。但我希望，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的唯一的希望。好，那再来我们聊这个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啊，这个唢呐跟超级 Y 两个 YouTube 频道在吵架啊，在吵父权议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follow 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看两个频道的影片？有的话帮我打加一好吗？我蛮好奇的。YouTube 是被中共入股了吗？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除了共产主义以外，资本主义也是很恐怖的，真的。你不需要，不是所有幕后黑手都是共产主义哦，资本主义也很恐怖。OK， 有两个人有打加一，那可能感觉好像 follow 的人不是很多啊。好，那我简单讲一下好了，发生什么事？就是超级 Y 这个频道，它是一个在讲哲学和思考的一个频道。那我其实我坦白讲，我平常会偶尔会看他频道，觉得有些内容蛮有深度的，觉得很棒，啊，蛮有趣的。最近呢，超级 Y 他做了一个影片，在批判父权，他讲这个频道在讲说父权的起源，还有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到现在，虽然很多人都说女权主义高涨，但我们还是受到父权的荼毒啦，哦，就说即使在现代社会还是这样子。然后就讲举了很多书中他的影片举了很多书中的例子，然后还有他的自己的反思，他觉得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OK， 那我第一次看完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坦白讲，我自己也会开始反省我自己，就想说，哎，哇，如果他讲的都是对的话，那我平常哎，如果这个社会还是这么父权的话，那我是不是平常有没有自己的言行，有没有常常在滥用这个父权红利啊？然后我自己真的有被这，所以我自己真的有被超级 Y 的影片影响到，我是有在开始反思这样。结果大家知道，因为有另外一个频道叫好机车嘛，就是那个有唢呐他主持的频道。那唢呐大家知道啊，就是有一个大嘻哈时代主持人，然后一个很帅气的黑人这样子，然后跟我年纪差不多40岁啊，也有上过老男孩的这个访谈啊，那一集访谈很精彩，如果大家没有看的话，可以去搜寻老男孩和唢呐，这样你可以找到那一集访谈，很有趣，很推荐。然后就因为唢呐他的好机车频道长期就在讲这个一些比较偏激的女权分子的一些言行嘛，那当然太极端的父权，那种有毒的男子气概，什么 Andrew Tate 的这种的极端的 男生言论极端右派他们都会讲啊，都拿起来嘲讽一番啊，这就是他们的频道的这个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OK， 那后来因为超级 Y 做了这个父权的影片，然后就有一位好事的网友就是说，哎，干唢呐每天都在那边骂女权，你们去看看超级 Y 的频道学习一下好不好？啊，就唢呐就去看了嘛。啊，唢呐看完之后就发现说，哎，他发现说超级 Y 做的影片内容，他引用了一个知名女权主义者的书，叫《性别打劫》，用了里面的大量的论述，但是呢，他里面用的论述，他都刻意的扭曲事实，而且错误的引用了很多书中的这些资讯，而且还引用了很多过时的资料，只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观点看起来可以说服得了别人。所以唢呐就做了一个回击的影片，一个吐槽影片，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反应超级 Y 的批判父权的影片，然后他一段一段的打脸超级 Y， 然后批评他是扭曲事实啊，错误引用这样子，然后还有加上了自己的观点，很多书里根本不是这样讲的，但他用加了自己的意思。而且因为这本书其实是里面明明就写说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父权的起源到底来自哪里，但是超级 Y 却说我们现在知道了父权的起源，所以他很明显的是扭曲了书的本意。所以我觉得讲到这边，就是我真的觉得说，其实 YouTube 我们平常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像我一样，平常娱乐啊什么的，休息啊或是工作啊，都会看 YouTube， 我们看大量的 YouTube 资料，就等于 YouTube 已经是真的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每天可能都要花，哇，可能都要花两三个小时以上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多 YouTuber 他们为了让自己的论述是可听，感觉起来更可信。他们会引经据典，但是他们会在里面引经据典的过程中，中间再加上自己的意思，然后有的时候会造成给观众的，他给观众的东西不是原本书中要表达的意思，而是加了他自己的东西，但他不会跟你讲，那这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就是 YouTuber 讲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全信，就是就像我平常在看很多加密货币的 YouTuber 讲一样，就是说我会听他怎么讲，但我会知道说不要全信。我必须得自己做自己的研究，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我想要更深入研究，我就得花时间自己研究。但大家知道，就是我也很喜欢看老高，但老高也很常讲错。对，我之前有一集直播节目还在讲老高到底哪里讲错，因为我刚好就是有空，我就去看了那个资料，就发现哎，干，老高讲的是胡烂。他只是，其实老高就是，很多人都说老高就是在，他就是每个礼拜要出一集，然后很多内容，然后他必须，所以他在网络上找很多资料，但是他不会去查证嘛，因为查证要很花时间嘛。所以即使是像老高这500万订阅的大频道，或者说超级 Y 这种超级 Y 40几万这种大频道，他们都有可能会讲错。就我们不应该去，所以我们不能去因为一个频道很大就觉得他讲的一定是对的，那我们也不用因为一个频道很小就觉得他讲的一定没道理。我觉得在看 YouTube 影片是这样子。那像我坦白讲， 我也有可能会讲错，就我也有可能我讲的比如说关于这个把妹的观念，或是我的一些技巧，那可能是我会分享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但我分享的一定是我的自身经验跟我自己认同的一些观念嘛。但它适不适合用在每一个人或每个情境上面，坦白讲不可能完全都适合，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看我的频道学把妹学观念，你们也要去自己去了解说这个频道这个内容到底适不适合你，你要去自己去尝试看看，或者说你们去多看其他人的去综合，然后去做评估判断，去选择你最适合你的，或你运用起来最舒服的方法。那我觉得在超级 Y 的这个例子，他比较像是他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他自己有个定见，然后他去找了书中的一些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或者他也去找了书中以外的资讯。他看了很多，他说什么？他看了很多，这个店啊，他那找了很多资料啦，去支撑他的理论。但是他所找的那些外店呢、啊，后来一个一个都被唢呐抓出来打脸，说其他外店其实讲的主要的意思根本就不是这个。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有兴趣关注这个东西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但如果你们没时间，就不用看超级 Y 频道，你就看唢呐的打脸频道、打脸影片就好了，因为看起来比较爽，对。然后后来。最近这些事情就是延烧了大概一个礼拜嘛，那最近超级 Y 就开始讲不过别人，就开始在抹黑策略，就超级 Y 就在他自己的平台上就说他被网军攻击啊， 他说明明就是他看就是这个影片就是600多个 like， 然后1000多个 dislike， 不喜欢，但是为什么网军都说他这个影片有600多个赞，然后7000多个倒赞，但是他看明明就只有1000多啊，他就说是网军攻击。但索纳就说他用了三台不同的电脑来看，其实就是600多个赞跟7000多个倒赞。他说他们没有钱去买网军，他说有网军有钱的话会拿去照顾老婆跟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笑，就是这个已经太荒谬了，就是有一种你说不过别人就开始恼羞了，开始抹黑这种感觉。但很多人都会采取这个策略，其实在网络上很多人都会采取这个策略。好，我们再讲回来这个 YouTube 审查机制，你看那个流量差异，比如说索纳的好机车，他订阅频道，他的频道订阅数是50几万，他高出超级 Y 十几万，但是他每一支影片的流量，他只有超级 Y 的那支影片的一半不到，为什么？是不是就是有可能是因为索纳他讲的东西是反主流的，所以默默的他的频道可能也被 YouTube Shadow Ban， 就是细思极恐，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我的感觉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羞辱策略，就是像索纳的频道，大家真的很有趣，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看。他最新影片就讲说有一个新女权的网红，他说呼吁女生去重新的把这个传统男女角色的分工融入到生活中，就是让男生去当个供养者，女生当在家当一个照顾家里的人。然后结果他就被那个网红就被女权分子骂爆嘛，而被留言各种攻击和羞辱。所以你看又是来了，就是又是羞辱策略，有没有？很多这个极端的，我不知道讲极端吗？好了，我不确定是不是极端，但我的感觉这个行为已经对我来说已经偏极端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就是说很多极端的主义分，这个极端分子，很多极端分子，男权女权都好哦，很多极端分子就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跟他提出不一样的看法，或是有人把他的影片一段一段拿出来打脸，他讲不过人家，他开始羞辱策略，就觉得说我干。Oh God,就是我第一个想法是觉得这世界上无聊的人真的很多，就是很闲的人真的很多。就是其实如果别人的看法跟你不一样，或者说你不认同，你就听听就好，看看就好嘛，你没有必要去回人家。我是觉得你也没有必要去羞辱别人家、攻击人家回去，对不对？因为没有必要啊，就是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啊，对吧？只会增加网络上的比战而已。所以我觉得想一想就觉得说，我们尤其是男人，我们要有自己的热情跟事业，真的很重要。其实女生也是一样，我们有了自己的热情跟事业，我们就会就很忙，我们光提升自己都来不及了，我们不会去花时间去跟人家那边比战啊，跟人家在那边羞辱别人，只是人家跟你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对我来说太疯狂了，太没道理了。